今天晚上，圣经概览呢，我们一同在神面前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奉主你的名，在这里一同聚集。主啊，很快就要到了我们纪念你受难的日子，正是逾越节的日子。也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天，这将近1500年的历史，3500年的历史，公元前1400多年啊，一直到今天，主啊，这一切的事情，主啊，你都让我们看见你何等的伟大，何等的信实，主啊，你也何等的怜悯。到如今，你还在开着这福音的门，主啊，但愿你使用我们这些无用的瓦器，主啊，能够成为你福音的出口，借助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造就教会，也为你的福音做见证。谢谢主，主啊，我们把自己仰望在主的手中，但愿今天晚上你再一次敞开天上的窗户，主啊，你借着这短短的时间，借着你的话语来赐福给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交托，孩子也把自己交托你，求你洁净使用。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阿门。
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进入啊这个出埃及记经文本身的学习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把出埃及记的意义啊大概的内容，跟弟兄姊妹做了介绍。那么出埃及记一开始呢，就记录了以色列人在埃及400多年以后的情况了。那么对这400多年的时间呢，圣经的记录一带而过啊。那么到了这个逾越节的那一天啊，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正是以色列人下埃及430年之后的那一天啊，就以色列人呢在埃及总共待了430年啊，430年。那么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这段时间里边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的这个生育能力非常强，啊。而且神与他们同在啊，他们在各个方面呢都非常的强盛。那么以至于埃及人有了危机感啊，觉得这些人啊，他们这么强盛，那怎么办呢？是吧？那么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啊，这个第8节啊，这里就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啊，对他的百姓说：“看呐，以色列民啊，比我们还多。”比我们还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来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遭遇战争的事啊，他们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来攻击我们了，离开我们去了。于是埃及人呢，就派督工来辖制他们。那么这个具体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是多长时间啊，因为神对亚伯拉罕曾经应许，不是应许了，就是预言啊。这个他的后裔呢，要在外邦之地服侍那里的人啊，要400年。那么以色列人在那里待了430年啊，这个430年的时间是准确的。神跟亚伯拉罕说，他服侍他400年了，这个时间是一个概括的。那么我们学了创世纪，读完创世纪以后呢，我们知道啊，当时这个约瑟。他在埃及在做了宰相啊，借着7年的这个丰年啊，他储存了粮食，又借着7年的灾年啊，这个7年灾年，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这个饥荒维持7年啊，这个很少听说饥荒有维持7年啊，就这么严重的饥荒。那么咱们中国近些年来啊。这个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的时候，这3年就不得了了啊，这是7年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7年的过程里边呢，埃及人 就把自己的一切啊都卖给了法老。所以法老呢就借着这七年的荒年啊，因着前边七年的丰年，迫使埃及人啊把自己呢所有的一切都卖给了法老。所以这样呢，这个埃及地的这个奴隶制度啊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对吧？也就是说法老呢，他就是埃及王啊，他拥有了对于整个埃及地的老百姓啊，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人身啊都是有这个拥有权的啊。那么这件事情呢，基本上就是约瑟来经手做的啊，也有人对于约瑟的这个做法啊，就觉得约瑟导致了埃及地的奴隶制度。那么客观上看是这样的，是吧？但是呢，如果法老是真的是心怀仁慈的这个国王的话呢，他就不会因此欺压他的百姓，可是呢，人都是自私的啊，所以呢，埃及的这个奴隶制度啊，就导致了这个埃及的社会呢，产生了一种严重的欺压现象。当然，这个时候呢，有了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那么这个呢，大概被认为是不是这个过去的法老死了，新的法老起来了，不是这样的，是他们中间产生了。这个改朝换代的事儿啊，圣经里边记载的并不多啊。在那段时间里边呢，就是埃及地改朝换代啊，是经常发生的事儿啊，就是外族人的入侵啊，这个掳掠了埃及王，然后呢，埃及就换了朝廷了啊。这个新的这个法老呢，上来以后，对过去这历史并不太熟悉啊，然后呢也不认识约瑟谁啊，他为埃及做了什么，并不了解。然后呢就看到一朝天子一朝臣啊，这个约瑟呢在这里哟啊，这个以色列人在这是这个情况啊，然后呢这一些的这个所谓的埃及人啊就开始奴役啊，也把以色列人啊沦为奴隶，来作为这个使用被剥削的这个工具啊，来对待。那么因此呢，以色列人就开始啊，真是像当年神对亚伯拉罕所说的，你的后代呢要在外邦人的地方呢要服侍那地的人。那么这一晃呢就过去了这个三四百年的时间吧，三百多年的时间啊，430年啊，摩西出生的时候，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大概350年啊，因为摩西出埃及的时候他80岁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80岁，所以430年啊，减去80岁，80年啊，那就350年。那么300多年的时间了啊，那个时候呢，因为以色列人的出生率特别高啊，那么这时候这一个法老呢就立了一个法律，就是说以色列人啊，他们的这个婴孩出生的时候，是女孩就留着，可以给他们做亡国奴啊，做奴隶。那么是男孩就要把这个男孩呢就扔在河里啊，总之不允许男孩活着。于是摩西呢正好出生在这个时期，当然历史上没有记这个时期到底维持了多长，大概时间并不长，是吧？如果是时间很长啊，以色列人在埃及地一直是这样的话，那当然以色列人的出生率就达不到这么高了，对吧？这个就是到了摩西出生的这个时代啊，摩西出生以后呢，这个时间，这个这件事情法律也不能维持下去啊，只是前后 不太长的时间。那么这件事情呢，也导致了神这个要杀以色列这个埃及人的头生长子啊，神没有把他所有的男人都杀了啊，只是杀了他的头生的儿子啊，男婴，包括动物在内啊，通通击杀。这就是月节的时候发生的事啊。所以神做事情呢，不是无缘无故的，对吧？这个也不是神特别残忍啊。这个埃及人对以色列人是更残忍的啊。神并没有按照埃及人对待以色列人的恶行足足的报应他，但是神就算报应他也不算过分啊。所以呢，这个就在这个时候，摩西出生了。摩西出生了以后，他的父母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告诉我们啊，说摩西的父母啊，因着信，看着这个孩子啊长得特别英俊啊，就藏了三个月。弟兄姊妹并不怕亡命啊，并不怕亡命。那么为什么说这个看着这个孩子长得特别英俊啊，就藏三个月呢？这是因着信这样做的呢？以色列人呢，有一个心中有一个自古以来有一个盼望。盼望什么？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呢在生孩子的时候有一个盼望，你要他盼望什么？
盼望弥赛亚降生。
哎，所以当他们行割礼的时候，他们心中就盼望着可能这个孩子就是神所说的你那一个后裔，要地上都因他得福气的那一个后裔，就是对于弥赛亚的盼望，对救主的盼望。所以这对父母啊，看见这个孩子啊，哇，这么好啊，会不会是他呢，是吧？所以他们就因着对神的信啊，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要蒙福啊，因着这个信，他就不把这个孩子杀掉。但是藏了三个月，实在藏不住了，于是呢，就弄了一个这个蒲草的箱子啊，里外都涂上漆啊，然后呢，把这个小摩西呢，就放在这个箱子里边啊，然后就把它放在了尼罗河里头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摩西的姐姐是谁呀？就米利安，是吧？哎，这个米利安呢，就一直跟着这个河边呢，就来看看他弟弟这个将来的命运是怎么样的哈。结果呢，这个时候就有法老的女儿来洗澡啊，这是非常有趣的事儿啊。就看见这个河里的箱子啊，然后就拿过来了，吩咐啊拿过来，打开一看，是个小男孩啊。这个女人啊，天生的有这个怜悯的心啊，看小男孩长得又挺好的啊，然后呢，就收纳他为自己的养子。他知道这是一个希伯来人啊。这时候呢，米利安，也就摩西的姐姐啊，就跟法老的女儿说，她说我跟你，你没有孩子，没有奶啊，对吧？你怎么养这孩子呢？她是很聪明啊，然后就说我给你找一个奶妈，把这个小孩给你奶大了好不好啊？法老女儿说好啊啊。然后呢，这个米利安就把摩西的妈妈就给找来，把自己的妈妈找来啊。所以呢，摩西实际上他小的时候呢，是在自己的家里边被养大的。那么等了他断了奶了，到底是多大年龄呢？我们不知道，是吧？然后他就离开自己的家啊，然后进了法老的王宫，就做了法老的女儿的儿子啊。这是一个领养的义子啊。那么圣经也说，摩西在法老的王宫里边待了40年，然后呢，就是学了法老在王宫里边啊，在埃及的王宫里边的一切的学问啊。法老这个摩西呢非常的聪明啊， 那么当时呢很有可能他甚至于被选为法老的继承人。因为在埃及的这个当时的文化里边呢，他并不是说一定要长子来继承法老的，或者是男孩子啊来继承，而是谁具有这个能力啊，谁就可以在法老的这个众子当中啊，谁有这个能力啊，谁就可以继承法老的王位。那么当时呢，摩西据说是很有这个继承王位的这个机会的。但是到了他40岁的时候，他觉得他已经快要有这个继承王位啊，或者说是要做一番事业的时候了，是吧？然后他就呼到自己的弟兄，就到以色列人那里去看看他们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看到摩西呢是一个非常有民族情怀的一个人。圣经上说他看为为基督受苦远比法老王宫里边的享受要重要的多，这是希伯来书里边对他的评论所以这个基督呢不是指的他好像知道了耶稣基督，不是的，而是刚才咱们说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心中呢都有一个盼望自己的孩子是弥赛亚的，是基督的，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给基督为基督这件事情这个盼望的是这个是这位基督这样子。所以摩西呢他也是知道将来人类的救主一定是从以色列人当中出来的所以他为着以色列这个民族为着以色列能够离开埃及回到神的应许之地，他觉得他需要做一番事业，是吧？于是呢，他就到了他的弟兄那里去。结果呢，他就看到一个埃及人来欺压以色列人。他左右观看，看周围没有人。于是呢，他就解救了自己的兄弟，以色列的弟兄。然后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打死了。然后他就把他这个埃及人呢就藏在这个沙土里头，结果不料这个他又去到弟兄那里去，到以色列那里去看到两个以色列人在打斗他就说为什么你欺负自己的兄弟呢然后那个人就说了，谁立你做我们的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打死我想打死那个埃及人吗？这摩西一听糟糕了这些事情走漏风声那么那个时候呢，当法老听说这个摩西呢这个对待埃及人并不忠诚而是还是他的希伯来的意识更强，所以呢就想这个要除掉摩西。所以这种摩西就怕了这种摩西就开始逃跑逃跑。那么摩西呢就从埃及一直往东走往东走，就走到了米甸。那么米甸呢并不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块土地。他是一个也是一个游牧民族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在这个以色列南部包括现在的约旦南部这个就是东红海，不是有一个岔吗这个红海就是这个红海的东部那一个地方。红海这个就是这边呢是这个当时的迦南这是埃及这就西奈 啊，那么米甸呢？啊，他的生活的范围啊，主要就是在这一块儿。啊，就是这个东边红海啊的上边这一部分啊，以东啊生活在这里啊，这个亚摩利人啊，不是亚摩利人，以色列人在利非丁打了第一场战争啊，跟亚玛利人啊，就是在西奈半岛的一些游牧的民族啊。这个那摩西呢，他从埃及就开始逃跑啊，一直逃跑，逃跑到米甸。然后呢，在米甸的一个祭司的家里头结了婚啊，然后生了孩子，又做了40年的牧羊人。那么后来呢，他就来到西奈山了，啊，西奈山啊，它并不是指的一个具体的山，西奈山是指的西奈半岛的群山，对吧？但是它有一个山峰叫何烈山，啊，这个，然后呢，到这里呢，他在那里放羊，放羊呢，有一天啊，这个他就在那里看到了一个异象。就是看到一个燃烧的荆棘，啊，看到一个燃烧的荆棘。其实，在西奈山啊，在西奈半岛啊，这种事儿经常发生的，是吧？这个荆棘树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它啊，这个有很丰富的这个树油，啊，这个荆棘树啊，它有很多的树油。那么这个荆棘树呢，它在旷野里边没有水的地方呢，它可以是一些这个树丛啊，这个就是这个 bush 啊，树丛，它长不了太多啊，泼辣的地下，哎，一旦有水的时候呢，它也可以长成高大的树木啊，但是它的针刺啊很长，可以达到1寸多长。啊，这个荆棘树啊，它的这个这上面的针刺。那么这个树啊，它有一个这个树油啊，有两个特征啊。第一个特征呢，就是当这个树油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这个太阳晒干旱的时候啊，它自然就会燃烧啊，它和空气的比例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忽然间就燃烧了啊。所以在旷野里边呢，这种荆棘树燃烧啊，然后这个就像烧荒一样的，整个旷野都着了火哈，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事儿，并不是特别啊。另外一个呢，这个荆棘树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它这个树上滴下来的油啊，滴到哪里，它就有杀死其他的植物的功能啊，也就是说这个荆棘树的树冠有多大，它下边的这个地面啊，就有多大的地面上面长不出任何其他的植物啊，通通都会被荆棘树的树油给杀死，是吧？所以这个是荆棘树的特征啊。那么顺便说一下，因为这个特征，在旧约的时候呢，有一位这个以色列的很特殊的人物，就是这个士师时代啊，这个基甸他的小儿子。当时呢，这个基甸这个小儿子啊，他其他的兄弟都被这个当时的这个亚比米勒啊，他的一个非嫡系的兄弟啊，70个兄弟呢都被他杀了。然后这个基甸的这个小儿子叫约坦啊，因为当时呢，这个有人 就高了这个示剑啊，特别是示剑人啊，就高了这个亚比米勒呢，要叫他要做以色列的王啊。于是这个约坦呢就说啊，他说你高这个树做王，他们都不做啊。最后呢，高这个荆棘树叫他做王。约坦呢就把这个亚比米勒啊，形容成荆棘树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它是对于以色列人和对于这个亚比米勒呢，是一个咒，是两方面的咒诅。他说的这个话很厉害啊，两方面咒诅。为什么呢啊？他说这个你们高这个亚比米勒做王，就好像在种树当中啊，很多植物当中里嘛，你就高了这个荆棘树来做王。那么如果你投在这个王的权柄之下啊，就是说就好像其他的植物投在这个荆棘树的下面，那么这个荆棘树的树油呢就会把这个植物杀死啊。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投靠亚比米勒，你们会死的。他说如果你们不投靠亚比米勒啊，那么他就会像荆棘树一样的，这个树油会燃烧啊，这个火啊就会从这个荆棘里边出来，把你们都烧灭啊。所以这个呢，实际上它是对于亚比米勒的一个咒诅，也是对推崇亚比米勒做王的那些以色列人呢的一个咒诅。就是说你投靠他是死，你不投靠也是死，而且亚比米勒本身呢就是一个咒诅。因为荆棘的来源是在创世纪里边，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咒诅地，使地长出了荆棘。所以这个荆棘呢，它本身就代表着神对地的咒诅。所以呢，摩西在旷野看见这个荆棘树燃烧烧着了，那么它是一个干燥的布什，如果它烧着了的话呢，很快这个荆棘树就会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就烧成灰了，对吧？可是呢，摩西看到的这个荆棘树啊，是烧了很长时间，火很旺，可是这个树呢烧不坏，对吧？这就变得很奇怪了。你拿一张纸点着了，你会看到很快这个纸就化为灰烬了，对吧？可是这个纸一直在烧，一直在烧，一直在烧，这个纸还是纸，没有变化。弟兄姊妹，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个异象呢？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呢，摩西就感到知道，哎，这一定是一个异象。所以在这里啊，我们看到啊，摩西这个人虽然这时候已经80岁了，但是我们很感恩啊，他在这个埃及地啊，在法老的王宫里边学了一切世上的学问40年的时间。然后呢，当然他不到40年了，对吧？他下进法老王宫的时候，他已经大概35年啊，这个反正总之吧，就40岁之前啊。他后来的这40年呢，在这个米甸的祭司的家里，他接着放羊。弟兄姊妹，放羊啊是一种非常孤独的生活方式啊，他就跟着羊走啊，羊跟着他走啊，这个然后呢他就说羊话，不会说人话，是吧？行走在旷野天地之间啊，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呢一放就是可能出去很长时间啊，他们走几天几成年成月的在外边，是吧？放羊，所以养成了摩西的一种内心世界非常宁静啊这样的性情。所以呢，他行走在天地之间的时候，带领着群羊啊，其实这个呢已经开始造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种的行走在旷野天地之间啊，以色列会众像羊群跟着牧人一样的 跟着摩西，这个形象呢已经在摩西的生命里边开始形成了。那么摩西在这个米甸的祭司的家里边呢，因为他毕竟是个祭司，对吧？所以他对属灵的事情呢就不陌生了。所以他在这个西奈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啊，他马上就意识到，哎，这大概是个神迹，怎么可能这个火烧得这么旺？这一堆草那应该很快就烧成灰烬了，可是却烧不坏呢。所以他就要去看这个异象。那么神呢就从燃烧的荆棘的火焰里边就向摩西说话了。我们大概有理由相信啊，这一个在荆棘火焰当中向摩西说话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雅各在他出逃啊，从家里边逃跑啊，要逃到巴旦亚兰去的途中，就来到了一个地方，他睡着了，然后做了一个梦。于是他醒来以后呢，给那个地方起名啊，叫伯特利。那么他梦见了什么，弟兄姊妹？
天使上上下下，有个湖，有个梯子啊。
哎，他梦见了一个天梯。
嗯，
这个梯子的上端就是与天堂连接的。那么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弟兄姊妹，这个梯子是预表着谁，代表着谁呀？
基督。
基督。
哎，为什么他代表着他梦见一个梯子连接天地呢？其实这个梯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因为耶稣就是连接人与人中间的那一位中保。
中保，嗯。
那么这里呢，摩西看到的这个燃烧的荆棘，而这个荆棘烧不坏，这个烧不坏的荆棘预表的就是基督。我们知道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头上戴着什么？
荆棘的冠冕。
荆棘的冠冕。那么这个是兵丁用荆棘编了一个冠冕戴在耶稣的头上，冠冕代表作王，荆棘代表着咒诅，是吧？所以他们用荆棘编王冠戴在耶稣的头上，是对耶稣的一个咒诅。可是呢，耶稣他就是那一个火中烧不坏的荆棘。弟兄姊妹，明白为什么用火中烧不坏的荆棘来代表基督吗？
他战胜了死亡嘛。
哎，荆棘代表着咒诅，耶稣在十字架上是被咒诅的，因为众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在人的眼中看，他就像一个被咒诅的荆棘一样。他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他戴着王冠，但是这个王冠呢，似乎是这个在那个时刻啊，是被咒诅的，因为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耶和华要把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好像是全世界最大的罪人，因为全世界的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了，所以他看上去像一个罪犯，像一个被咒诅挂在木头上的，他是一个荆棘。可是呢，这个荆棘却在烈火当中烧不坏，什么意思？
从死里复活了。
哎，也就是他经过了神最严苛的审判，像在烈火当中被燃烧一样，但是他胜过了在 这个死亡胜过了一切的审判，在审判当中他都得胜了、所以呢他在审判大审判的里边死亡的面前他不会被毁坏，他不会被死亡吞灭，他却成了吞灭死亡的这个神救赎的力量。这个就是在火中烧不坏的荆棘对基督的预表。弟兄姊妹听明白了没？其实那一个火中燃烧的荆棘就预表着将来的基督的十字架。这个能听明白吗？我说明白了。
明白
明白明白。
就是那个大火就象征着死亡，神的审判，一切的灾苦难，对吧？
嗯，
我们这些普通的生命都会在大火里边被化为灰烬啊，我们在审判面前都站立不住。但是基督呢，虽然他担当了我们的一切的罪孽，因为过犯不如恩赐，所以他所付出的义的代价已经超过了我们人类一切罪恶的总和，所以他胜过了死亡，在审判面前他得胜了，在大火面前他不会毁坏，就这个意义。所以基督在荆棘火焰向摩西说话了，对摩西呼召，然后呢差派委任是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么这个呢就记载啊，在这个出埃及记，在这个第三章啊，这个就是摩西在这个西奈山啊，荆棘火焰神呼召他。感谢主啊，这次咱们去埃及，我们在开罗的时候啊，我们要去一个据说现在在埃及仅存的一个犹太人的会堂。那么这个会堂纪念的就是摩西被从水上拉上来，也摩西这个名字啊，就是从水上被拉上来啊，那个地点的纪念的地方啊，我们这次去埃及会去。然后我们从埃及到以色列呢，我们会从陆路啊走西奈旷野啊，我们一方面呢会到这个西奈山啊，看颁布十诫的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呢，大概就是当时神在这个荆棘火焰，就是在何烈山啊，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那一个地方。当然不一定是那个山顶啊，摩西可能放羊不会到那么高的山顶上去啊，但是就是在那一个大山的山脉里头啊。这一次呢我们去埃及的时候呢，我们从埃及到以色列中间我们就会路过这个地方。那么我们到这里来缅怀啊，当年摩西在那里预奠这个啊荆棘火焰啊，然后呢我们看到神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立约啊，颁布十条诫，然后以色列人在那里建造会幕啊，然后呢他们从那里起行，虽然后来旷野都留了38年哈、才进到迦南地，但是那一个西奈，那是这个圣经，正像圣经所说的，把你的鞋脱下来啊，因为你所站的是神圣的地方。所以西奈山呢，代表着神跟以色列人立约啊，这个使以色列人正式成为神的子民啊，整个国民啊，在这里的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那么在这个摩西在荆棘火焰 与神对话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在这里被启示出来，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啊，耶和华这个名字。那么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永远存在的，他就是他，就是他啊。所以英文里边翻译成 I am who I am， 中文翻译成自有永有的他，对吧？其实这个字呢，是一个反正就是这么理解吧，啊，就是永远存在的他，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神在那里跟摩西说啊，他的名字以前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不知道，对吧？就到了摩西的时候，神才第一次把他的名给启示出来。其实这个名字啊，它有两个意义啊。我们起名字啊，一个呢是为了叫张三李四，对吧？为了和别人有个区别啊，这个给他起个名，是吧？第二个呢，就是他的一种特征来描述他啊，他的特征。我们常常给人起外号啊，这个外号呢，通常情况下就是以特征啊来命名的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的奶奶啊，常常呢，记不住邻居的名字啊，于是呢，他就用这些人的特征啊来给人家起名啊，叫人家老龙头啊，这个因为他老头啊，耳朵比较聋啊，有一个长得比较矮，叫人家老矮头啊。有一个老太太比较胖啊，叫人家叫老胖太太啊，就是起这种以她的特征啊来代表她的这个这种起名字的方式啊。那么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的名叫耶稣，这是他的真的名，人家就叫他耶稣啊。那么他的名又被称为以马内利。这个以马内利呢，就是等于说是一种以他的使命为特征的一个绰号啊，人们这样称呼他啊，是有这样使命的那一位。所以耶和华呢，也是就是他就是他啊，他是不被造的，那他是产生一切的那个本体。那么这个概念在我们华人当中有没有啊？这个概念在我们华人当中有没有？就是耶和华这个概念在华人当中有没有？其实是有的。在哪里？就是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面。老子在《道德经》里边说了一句话，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么这个自然，很多人理解为，这个天然的法则，其实不然。这个显然道法自然，这个自然比道还要更大，对吧？正像主耶稣说的啊，这个父比子大，对吧？所以这个自然就是他自己存在。啊，就是他自己存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么什么这个道又遵循谁的法则呢？原来是自然。自然是一切的本体，包括道的本体，是吧？所以这个老子在这里笔下所说的这个自然，就是他自己使之然也的那一位啊，老子把它称为自然，就出现过一次，啊，他一切都讲道啊，但是他在讲这个道的背后呢，还有，那就是自然。那么老子的这些经文呢，实际上非常的，值得我们关注啊，就是说，老子笔下的道和圣经里边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的道概念非常相似， 对吧？因为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啊，凡存在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啊。这个，也就是说，他是产生一切的啊。那么他怎么造的呢？原来他说话造出来的啊。所以中文写的这个“造”字啊，就是上面一个告诉的“告”，宣告的“告”，下边一个走针啊，就是说这个话一造出去，一出去啊，一走出去，万物就造成了啊。所以中文字造的实在是奇妙啊。所以在老子里边说，道产生了一二三啊，成为万物。所以呢，这个产生万物的这一位，创造万物的这一位叫道啊。当然他自己不仅仅是法则，是吧？因为万物当中是有情的啊，这个其情甚真啊，是吧？是很真切的有感情的。而且呢，人之所以珍贵这个道啊，是有求以得，有罪以免，是吧？所以这个老子笔下的道啊，唯有耶稣能够解释这个道是怎么回事啊。除了耶稣以外，你无法理解这个老子笔下的道到底说的什么，当然也就无法解释他所说的道法自然的那个自然是什么。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知道啊，圣经里边告诉我们，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他是不被造的，他是自有拥有的存在。这个呢，就是神借着摩西启示出来的神，我们的信仰的对象，也就是说我们心目当中的至高者，他是哪一位，他的特征是哪一位，就是不需要被造的那一位，自由拥有的那一位。这个是出埃及记啊，摩西在西奈的旷野，在荆棘火焰里边遇见神啊，神向他讲话，非常重要的信仰的根基啊，在这里启示出来。具体的啊，关于摩西怎么跟神之间啊产生这种摩西不想去啊，神就一定要叫他去啊，怎么样，这些呢具体的内容我们就不说了啊，弟兄姊妹回去看这些历史啊。这里边呢也说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也是老子说的啊，这个老子说呢，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循之又循啊，这个字念损还是念循啊？我这个脑子有点糊涂哈。损之又损啊，这个以至于无为，真是用在摩西的身上，这个非常的贴切啊。他为学日益啊，学了40年啊，他非常的这个满了里头啊，都是知识啊，他觉得他自己很行了啊。然后为道日损啊，他这后40年呢，他就常常谦卑在神面前，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啊。到了最后呢，摩西说：“我啥都不行，连人话都不会说，无为而无所不为。”就到了这个时候，他才能够被神所用。所以老子说啊，说这个有以为利，无以为用，真用在摩西身上真是惟妙惟肖啊。摩西学的知识有没有用，弟兄姊妹？摩西在埃及学的知识有没有用？当然有用，
有用
、啊、所以上帝使用他，他很好用，因为他会干。你叫他干什么，你叫他写书他就能写，你叫他叫会木他就会造啊。他学了这一切的知识，是吧？而且他在旷野里边40年牧羊，所以他对那一段地理非常熟悉，了如指掌，是吧？所以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有以为利，太方便了，但是无以为用。这40年神又把他倒空了，无我。那到了无我的境界，他才能在神面前 全然顺服。当我还觉得我行的时候，神的旨意他就可能会打折扣，他觉得你怎么会这样呢，对吧？但是到了摩西这种境界啊，里边已经彻底的无为了，对吧？所以他就说你打发谁都打发谁吧，说我连话都不会说，对吧？我怎么能有资格去见法老呢？神说我与你同在。所以我与你同在，你在我面前干什么呢？只管顺服就行。事儿是我做的，但是透过你，需要你能把事儿做了，但是完全按照我的旨意做。这个就是摩西。然后摩西说：“好吧，摩西就回去了。”那么神呢，给摩西找了一个能说会道的帮手，这就是他的哥哥亚伦。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啊，其实呢，亚伦在没有出埃及之前的时候，摩西的父亲，这个利未支派的啊这一位长者啊，在以色列里面呢，这些为奴的以色列人当中，已经是相当有影响的人，他已经是在他们中间呢，具备着祭司这种影响力的。他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家族，所以他的姐姐米利安呢，就被称为是女先知，啊，所以他们在以色列这个当中呢，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家族，因为他的爸爸呢，是很有信心的啊，这个所以他的哥哥亚伦活下来了，对吧？所以摩西也活下来了，啊，所以这个家族啊，在以色列并不是一个无名小辈啊，其实是名门望族的，影响很大的。所以呢，当时亚伦就替摩西说话，以色列人就听了，啊，就当时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长话短说啊，这个摩西回去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记载在出埃及记到了第五章的时候了啊，摩西就回到埃及去。然后呢，在第四章的后边啊，这个摩西在往西这个埃及去的路上啊，就碰见了他的哥哥亚伦啊，然后神叫他的哥哥亚伦呢，来替他说话，所以他两个人呢就变成了一个，摩西是从神那里领受信息的，告诉他哥哥，然后他哥哥呢就去啊来告诉以色列人，两个人就是分工啊，变成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回去以后，他们就去见法老了，啊，这个法老说：“你是谁呀？”哦，听说当年你就是逃跑的那个摩西啊，现在你又回来了，想带领以色列人出去 ？No way， 对吧？我们以色列人是给我们当奴隶的，是吧？我们怎么可能把我们的这个活的工具啊，就这么白白的让你领走了？你是谁啊，对吧？那么神就在埃及借着摩西亚伦开始行神迹。那么这些神迹呢，就是著名的埃及十灾啊。那么具体的这些灾呢，从小到大，从不严重到越来越严重。一开始啊，只是这个一些小的神迹啊，比方说把这个杖扔在地上，它就变成蛇，然后抓住蛇尾巴，这个蛇又变成杖。我们知道埃及人呢是拜蛇神的啊，那么摩西把杖扔在地上变成蛇，蛇又在他手中变成杖，这表示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去埃及，或者你查一查埃及法老的一些头像的时候呢，他那个头上啊，这里就有一个眼镜蛇在他的头上这个地方啊，这样一个眼镜蛇在这里，所以埃及人呢是拜蛇的偶像啊。所以这个神迹呢，就代表着 这个你的偶像实际上就是神在掌管着，那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像摩西，那摩西手中的杖，而且吞了那些行法术的蛇，那手中的杖啊。那么其实埃及实灾啊，比方说水变成血啊，因为埃及呢是农业国家啊，那么埃及的这个河流就是尼罗河啊，是他们的母亲河啊，这个河水是他们的命脉，有水他们就能生存，没有水他们就完了，对吧？所以呢他们拜水神啊，就像咱们中国人啊，拜这个河神啊，天不下雨了，我们就把这个童男童女扔在河里头啊，这个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以水变血啊，那就击打他们的河神啊，然后呢很多了，是吧？比方说他们拜太阳神啊，神就在他们中间，叫他们有三天的黑暗啊，就是击打他们的太阳神啊。说你不是拜太阳神吗？你叫太阳出来呀，啊，你用你的法术，用你的什么来做呀，是吧？就是说耶和华神把埃及所有的偶像都给他败坏了。那么这个时间呢，圣经有一个难解的经文，就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是吧？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吗？人的语言就只能这么描述了。其实不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就是法老的心本来是软的啊，结果神把它硬了，不是这样的。而是神挑选了一个心里最硬的人，他本来就是个硬的。神挑选了一个心最硬的一个人，把他立在法老的位上。然后呢，就是当神要击打法老的时候，因为人毕竟是人嘛，咱们中国人说人心都是肉长的，对吧？所以他也有服软的时候啊。这个法老我们都看到了，对吧？法老他有时候服软的时候，但是他快要软的时候了，哎，神就把这个灾啊就过了。法老一看，他那个心就又硬了。那么于是呢，其实不是是神使他的心刚硬，而是刚硬的心神不软化他。
对，
哎，所以呢他就又硬了啊，就这么一次一次，其实他是越来越硬，以至于到了最后，神在月间那一天要这个杀埃及地的长子。所以那个时候呢，摩西回去就对以色列人说，一家取一只羊羔，那一天晚上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准备好要走路。然后呢，一家的人要集中在一间房子里，然后在那里把那一只羊宰了。那么这个呢，要在这个正月那一个月，也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个月呢，初十号，初十的那一天，正月初十的那一天，选羊羔，然后在正月十四的那天晚上，杀这个羊羔，然后呢，把羊羔的血涂在门框上。然后这一只羊要放在一个木架上，下边用火来烤，要带着头带着腿，这个整羊啊，皮剥掉，然后呢烤，不可以用水煮着吃，只能在一个架上来烤。然后就着无酵饼和苦菜一块来吃，这就是月节。然后呢，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啊，就是神吩咐这只羊，一岁的公羊啊，它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当天晚上必须把羊肉全部吃掉，吃不掉的 剩下用火烧掉，不可以留在埃及地有一点点的肉在留下，啊，然后他们要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掌，赶紧的吃。那一天晚上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于是神的使者要出去巡行埃及地，凡是门口没有羔羊之血的，就要进去击杀他的长子。那么摩西把这个信息传出去的时候，有一些外邦人可能也听到了，他们信了，他们也吃。于是呢，凡是门口有血的，不管你是什么人，一律得救。门口没有血的，即便就是以色列人，也照样被击杀。所以呢，不在乎什么人，只在乎信的人。那么这件事情呢，经过丝绸之路，就传到了中国。所以我们春节的时候贴对联，要逢凶化吉。所以这个吉祥啊，就是上帝给的那只羊，叫吉祥的祥。啊，凶没了，把它吉祥了，啊，就是借着上帝的羊。然后呢，这个中国人也是很看重正月十五那一天，啊，正月十五那一天。这些呢都与，所以在这个正月贴对联啊，对联一定是红颜色的，上面写什么字不重要，颜色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贴对联是贴任何其他颜色的对联啊，蓝的、绿的、黄的，对吧？为什么其他的东西都可以各种颜色，贴对联一定是红的呢？啊，来源就它预表着、代表着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框上，可以辟邪啊。中国人传统这个流传的中国啊，在春节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一年的正月啊，就是要做这件事儿。那么这样呢，就叫做逾越节。那么逾越节呢，那一只羊就预表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牺牲，使神的选民和这个世人产生了一个区别。所以不是以色列人特别好，而是以色列人因着信，羔羊的血成了他们的保护，使审判不临到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人因着羔羊的血得救。所以逾越节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那么当天晚上呢，摩西就带着以色列人吃完了逾越节的羔羊以后，他们就昂首挺胸离开埃及。那么上帝也是非常奇妙的，杀了埃及的长子，报了以色列人被他们杀男婴的仇。还有一个细节也非常重要，就是神吩咐以色列人向埃及人要财物，以至于以色列人在埃及人面前蒙恩，这个埃及人啊就把以色列人所要的东西都给他们了，结果埃及人的财物就被以色列人掠夺，不是抢的，是要的，结果埃及人啊就给他们。但非常奇妙的是神的工作，所以埃及人把以色列人在那里创造的财富又还给了以色列人，所以神是公义的啊！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啊，这个工价在临走的时候呢又讨回来了，所以其实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正像摩西啊，这个当年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时候啊，带着许多的财物出来。那么这一次呢，又是掳掠了埃及人，啊，然后从埃及离开了埃及。那么这个呢，就是出埃及记的前半部分，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 他们要去面对旷野，面对红海啊，要发生的事了。咱们下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继续来讲出埃及记以色列人过红海。好，今天呢，我们出埃及记的开头部分，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那么经文呢，已经到了出埃及记的这个第十二章啊，一直到这个第十三章啊，就是关于以色列的这个逾越节。时间啊，一个小时实在是太快了啊，我们要把这些这么多的信息啊，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我知道这个很累啊，弟兄姊妹当然有一点印象啊，然后呢，这个了解这里边一些重要的点啊，我们记在心里，然后这个为日后弟兄姊妹读经提供这个一些框架性的啊，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呢？等会儿结束以后啊，弟兄姊妹还可以提出来。好，今天晚上呢，我们的圣经概览出埃及记的第一部分前半部分啊，就到这里。我们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那么同时呢，在这里预告一下啊，我们下个星期就要进入这个礼拜天，别忘了在墨尔本的啊，要夏令时要结束了啊，礼拜天的时候别忘了挑时间啊。另外呢，就是这是我们最后一个星期啊，再下一个星期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复活节假期了啊，我们有两个星期的假期时间啊，所以啊，弟兄姊妹这个要记得，咱们就是从营会之后啊，营会之后。的那一个两个星期啊，就是这个星期下星期还有啊，在下边两个星期我们就停两次。在这里预告一下。好，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王彤弟兄在吗？
在。
好，请你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
好。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真是激励我们。我们也看到，从摩西他拯救以色列人这样的一个事情上，我们看到神你掌管全地，你做事。到如今都是按照你的旨意，而且你的旨意不能拦主，正像我们主耶稣所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是的，我们推古看今，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掌管之中，我们也对未来充满盼望，充满喜乐，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定。我们看到主啊，你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苦害，你不是这个简单的来训练摩西在摩西这个出生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受了很大的迫害，但是主你依然让以色列人等了80年之后摩西才出来领导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苦害进入到主你引领他们的迦南美地去我们也知道主啊，你训练一个人不是3-5年，而真是要大器晚成，因为你做事有时间，而且主啊，你这样训练他，是等到他已经是完全的符合你的标准，他已经在灵性，他已经在与你的关系上都完全成熟的时候，主啊，你把他这个派回去做以色列人的领袖。我们感谢主，这里边有许多的细节，我们一一思想，我们的心都被感动。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我们做主你的门徒主你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是的，一方面主我们要靠着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来 与自己的老我征战，与自己的里边的情欲来征战。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面临这个世界上啊各样的啊这个物质的引诱，还有各样异端学说的袭击啊。虽然我们有这样那样的苦难啊，正如保罗在第一次旅行宣教时所说，因为我们进入神的国要经过许多艰难。是的，但是我们知道主啊都在你掌管之中，你也磨练我们，栽培我们，让我们也能够在这些这个磨练之中经历你的大能和大力，从而使我们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能为主成就大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伏在神的大能下，而且主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也靠着圣灵，我们有属天的喜乐，这喜乐是没有人能得去的啊，没有人能夺去的，正是主耶稣所谆谆教导我们。感谢主，也感谢主继续恩待你的仆人詹姆斯，他在星期五的领导我们学习的这个圣经的课程上我们还要都有更大的长进。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荣耀的名祈求，阿们
阿们
阿们。